我就想说你们看有没有看到，他们就是要阻止这个工作。那他们不知道，事实上这个工作是神要做的，不是这一群人自己要自己组一个公司，要来分工，要把它做成，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当然有城墙是有保护是没有错的，但是城墙什么贼也可以进去啊，为什么他们要锁起来？一定贼也会有他们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定有办法进去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本身的一个厉害点在哪里？
师母，我觉得说神真正要的是一群真正有他性情有他圣洁的这个百姓，当他的百姓只是有这个外表的宗教，但是就是嘴唇敬拜神，但是心却离神远的话，神宁愿就是，当然神很怜悯他们，忍了他们很久，但是最终神会管教他们，因为神要的是礼拜合一，是真正有他性情的，
是是的。刚才那个以赛亚书第26章那里提到怎么样，在那里面的十分平安，而是很坚固的城，是被保护的，而且是继续的被他造就的义民，公义的义哈，义民。如果我们知道被分别为圣，被称为义又成义，到一个地步又灵魂体都没有瑕疵，完全的成圣，是一件多大的多难的工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建造的时候，而且是一个多大的福分，我这个人竟然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不可能的神迹。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有多么的奇妙，在我某某人的身上，然后我要跟神到永恒，我是他的子民，我是他的儿女，他是我的父亲，那种尊荣，我们真的是就会五体投地的来敬拜他，来归服他，而且就是像那些那个使徒，命线上都还不够。那我们在这个，如果你们还要表达的话，请继续哈。那我们在第四章里面，好，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在灵修里面也会提到这些哈，稍微再把重点再提出来。其实我已经把那灵修融汇进来了哈。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仇敌用一个恐吓。然后你在第四章一直看到，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惧怕，要让我们惧怕啊。那么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这个尼希米就起来，对这个，特别是对这个贵族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害怕。然后他讲，他不是说你们要好好的把这个城墙怎么样建起来，他说，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第一个，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为什么造这个城墙，凭什么造这个城墙，它的重点在哪里，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我不晓得这样子的两个经节的一个对照，一个是他们想尽办法用尽手段要使工作止住，反过来从我们这边来看，从尼希米来看，说我们要不要怕，我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家产在那个时候神所给的地业，那代表神的福分，那个对他们犹太人来讲，对他们的家业，所以他们这个被俘虏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破产了，这是等于是破产的情况了，一无所有了。这个时候尼希米说，不要怕，要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要我们这个神的选民，我们这个家哈，这个大家庭，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产征战。有没有人还有问题或者是要表达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释的更清楚的？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啊，我们要知道仇敌的心意，不然的话我们会打错战， 打错仗，而且我们也会打错仇敌。
师母，
是，
我刚听您讲完，而且就是这个仇敌，就像您说，我们打错仗，我们看错仇敌，就是我们，在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时常就是真是把目标看错了，就是定睛。就是定睛在自己身上，定睛在自己当下的难处的时候，你就会被困在里面，就觉得这个很难，然后觉得就是像您刚才讲，哎，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怎么样了，所以才要经历这个。但如果说按照您刚讲，我们把这个眼光放大了，看到就是是从神的角度，尽量努力的去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是神要成就什么，是成就我们，是为了成就他的荣耀。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让别人看到因为我们信神而有不一样。然后如果从这个眼光看，我们就会把我们经历的难处，经历的这种就是在世人看起来就是很难承受，像尼西米就是建立这个城墙有这么多不可能能做成。我想可能他当时就是有可能就是目光不是放在自己。就是放在我要成就神什么，神要我做成什么，就等于把我们的目光也调整了，就调整了目光，整个事情也就都不一样了。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目的跟仇敌的目的，本身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同一个目的，我们是要让神得到荣耀。仇敌不要让神得到荣耀，这个是不是一致，就说等于说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交战点哈。但是当刚才有一个地方我提出来说他们在要控告他，要对那个帝国的那个皇帝要控告他的时候，然后尼西米就的祷告之后，就层次就往上面谈到耶和华我的神了，一个是向神来求告，一个是要向王去控告。我们虽然有同样的一个交战点，但是我们确定，我们知道我们是必定得胜的，不是我们能够，而是我们的神是绝对是得胜的。然后他们也会像刚才讲的哈，刚才那个尼西米说他们就怎么样就不来了哈，因为一直在试，因为不怕他们哈，那他们就那个第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被看破了哈，试透了哈，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你看世上不管他们怎么使诡计，这个是必定的一个结果那最怕的是人的心我们的心房就像那个城墙没有门一样就被攻下来了。还有没有谁要表达一下这个点，我在提的这个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尼西米建墙的时候一手要拿工具，一手要拿刀枪弓盾牌都预备着还要做那种军事的演练跟训练跟这样的一个工作，一方面是工程，一方面是战士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一个人的心要两用，眼睛要看四方，等于是这样子你可以想象说这样的一个使命，要行使这样的使命，事实上一点都不能懈怠的。那就是为什么耶稣一直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警醒，要警醒。基督徒只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离开世界，我们有很崇高的这个神的大业，我们要去跟神同工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荣幸，可以跟他一起在永恒里面来建造，有份有这个权柄。但是不是开玩笑，不是玩那个游戏，玩游戏不是玩那个电脑上面的游戏真的是真正的是征战。 不是神，
是吗？
不是神，神需要怕他们打赢了，而是他在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好，请讲。
师母，还想补充一下，就是您刚说这个训练，就是我在想，就是粉红姐说那个事情，其实真的是很难，因为是最亲的人，嗯，如果说是只是一个朋友或者怎样，嗯，这种来对，就是对我们的话，可能还好一点，但是最亲的人，这种就是征战，就是这种难处是特别大的。同时，我也想就是因为小红姐她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神知道她能承受得了，就所以对她的训练会相对于比别人更难，就是为了更好的让她就是得到建造，更好的让她明白神的心意，嗯，就是让她灵命更好的成长，所以给她了这个很难的题。
我们的题哈，我们要去破题或者要去承受使命，没有谁比谁难的啊！我知道你在解释的是，等于说好像越难的就越有神的更高的心意，这个意思吗？你是这个意思吗？更大的心意是这个意思吗？
啊，是的，对对对对对，嗯，
我要这样说哈，没有谁比谁难的，只要是出于神的，都会有同样特性的这种征战跟难处。而且我们只有同一条路，就是保罗说的，让我效法他的死，效法他受苦，或许可以复活。
师母，
啊哈，
我想补充一点哈，就刚才那个姊妹说的那一番话，对我心里还是挺安慰的。但是我也认同师母说的那句话，就是没有对谁题目难和不难。就这件事，我是觉得神让我看到我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到神所我要求的那样，就是我的谦卑还不够，所以我觉得我还有血气在心里面，神是借着这件事情在炼净我，我是这样的一个体会。
Amen 是的是，嗯哼，神要让我们抖掉所有的粪土了， OK 可以这样讲吗？只剩下黄金哈，
就是对每个人来讲，他可能都是最难的事情。现在这件事对我也是最难的事情，我就想起你上次讲的是，越是在这个时候就要奋勇向前。我和喜梅姐经常就是分析这，就是分享这两个字。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正是神让我们在主里边，在灵里边奋勇向前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要照主说的去做吧。
没有一个人舍下自己或背起十字架，等于说我就是抱死，就是一个抱死的决心哈。没有一个人他难不是难在事情本身，不是难在对方是谁，是难在我需要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没不一样的路呀，没有一个人说我十几分就好，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了解曼君的意思哈，因为他可以同理体会到说，哎呀，真是那个伤害是很大的哈。但是神有他自己对每一个人的一个不同的这种生命的蓝图上面的一个设计跟那种造就，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造就，不一样的。这个内容都是有经过同样一个真理，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阿们，
就是只有这样，没有一个人要死说不难的，不会的。
师母，
嗯哼，
我想是不是意思就是，其实那个舍己，可能我们要舍的那个部分，对每个人的事情或者在外人看来那个难度是不同的，但是。你要放下你自己的意志，遵行神的旨意，其实对每个人都是一个要死要舍己的过程，其实都不容易，都是要就是降服下来。
是的，我刚才提到说我那个我爸爸给我要念书的那其实故事很长了哈，那由来各方面哈，那你不管怎么样，后来就变成本来是一块田地，就后来变成一个房子， 然后给那个宣教机构用的时候，对我来讲，我献上这一栋房子很大哦，不小哦，因为每次我们团队去的话，楼上楼下这样住下来都要住十几个人哈，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教室各方面哈，就可神很恩待了，他自己都规划得很好。对我来讲，我也可以说，谁可以像我一样把这样一个房子不拿来做什么，就拿来就完全没有，而且我还要付税金啊，我还要每次要那个房子的税金要我自己支付，然后我完全没有台湾完全没有收入的哈，那个怎么过的我也不知道，那个是神迹，那是神自己的，不是我的来，反正已经不是我的了啊呀，那我也可以说，哎呀，我线上已经够大了，够多了吧，是不是？那还招来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就是，但是呢，神要我献上的是活祭。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这活祭就是
我那个时候曾经魔鬼要控告我的时候，告诉我说：“你看有什么了不起？那神不要啊，就是那么多的等等。”他说：“神也不要你这栋做什么？就是好像根本就神就不看上你这个，你懂我的意思吗？呀。”所以有时候那种控告就是要去控告神所爱的儿女，而且呢，在神的面前，我那栋房子算什么？又不是我的，是我爸爸的，我只不过慷人之慨而已，我算什么？但是神要我献上的是活祭，每天死就是这样。牛奶，你要说什么？对不起，我打断你了。
没有，我说这个活祭是每天都要死，每天都要舍己，就是每天都有那种，还是会有那种挣扎，有那种痛苦，可能，所以不是死一次就好了。有的事情你觉得你好像当时你好像得胜了，并不是表示你明天就没有挣扎，你就完全得胜，可能就是要每天的不断的舍己。
是的，这个。这一章里面犹大人哈，犹大人是老大，对不对？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我们不能再造了。哦”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尼希米的话，他已经被攻击、被恐吓了。好、哦，是他哦，这是第四章，你看他完全是针对他，好、哦，要去告状了，然后。犹大人自己来说，我们已经不行了、啊、
我忽然觉得好像尼希米比这个不能这样比，比摩西还好像还起码他没有像摩西那样子，没有记载他跌倒了，就是他也有恐惧，但是好像他没有后退
呀，这个不是用比的啦，就是
嗯，对对，我只是了解说他在那种其实。
是的，是的、
嗯，他没有后退，他也没有说发脾气说
啊。你想想看，一个这么年轻的，而且这么卓越的，有好的工作，跟王的关系那么好，好、啊，那还他也是一个能够计划的人，有没有？他要去多久？然后甚至在这边当省长，啊，这个都他表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年，至少不是年老的了，年轻人。然后他那些事情的复杂度对他不难，这个难的就难在这里，他有要抵御外患，然后呢，他们要攻击他的心，就是要把他的心房，把他打垮，然后还要面对他的内患、内忧，
就是好像没有一样是容易的。
哦，非常难，对我来讲，如果你告诉我有这样情况，我会说那你一定命找高人吧。我后来我在想说，哎呀，神，不过神到目前为止神所带领的，我刚才讲的那个事情哦，其实是很美的啦，真的很美的、嗯。我虽然没有从这个房子得到什么利益，但是我从跟神的这件事情，跟神的这种彼此的关系，我得到永恒里面的啊这种荣耀，可以这样讲。 成为他儿女的那种荣耀。
师母，
您这个问的问题，
嗯哼，好，请讲。
就是我，我也看圣经，上面记载的，你比方说保罗，那么忠心啊，至死的一个仆人，他就是他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他受的苦太大太大了。然后还有啊，旧约中的先知。哎，那受的苦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嗯，
因为我就想，神的仆人，他其实就是在做神的工，按人的按人的观念，按人的想法，那这些人真的应该像奥特曼一样啊？那应该是顺顺利利的嘛？他是来传扬，他是为完完全全做神的工，但是啊。我记不太清楚了哈，那个说是以西结吧，说让他的妻子死了，还要娶一个妓女啊？
哦，那个呀，那个以西结是他的妻子死了不能哀痛，然后、
不能哀痛
呀，
还需要娶个妓女啊？是不是我记不太清了哈？然后哈我身边有一个家庭哈，他的孩子呢也是全职这个侍奉了，然后这个妻子呢也愿意啊去爱主啊为主去做哈啊愿意的心，虽然可能做的也不是很好啊，她丈夫也重病的时候呢也就是向神承诺啊，就是说啊也这个以后就。归神完全为神活，然后也世界各地哈，很多很多基督徒都在为这个刚得救的弟兄祷告，但是最后呢还把他接走了。那这个
我想如果你想寻求一个理由啊，这样讲哈，神一定有他的美意，他的旨意是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啊，然后他的意念跟他的道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能用信任信靠来面对这些事情。而且呢，我要这样说，其实我们在谈的这样的一个尼西米的祭事呢，我们在谈的也不是一个牧师，一个专门在做这个像以前的祭司，不是，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神对我们的，就一开始我就谈到那个诗篇139篇，他对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帮我们定下来我们的生命的蓝图，一直到我们进入他的命定里面，进入他自己的计划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靠着他，然后被成全之后，被他成全之后，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所谓的荣耀的生命。所以我只能说哈，当你我们谈这些的时候呢，我只能说我们不理解，但是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可以相信他，相信他的心意，
是的
他的心意我们看不到啊。有一个地方以赛亚书应该是第50还是51章提到，有时候神把义人先带走，他的价值观跟我们是绝对不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要习惯用我们的逻辑，我等那么久，这个是对我们只有自寻烦恼。我不是讲你了，我知道这会成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话，那为什么保罗他可以说好像死了，似乎怎么样又怎么样？他不是。到的，他不是像一个铁人，不是的，但是呢服服帖帖的，喜喜乐乐的，就像那个被用石头打的那个斯提凡、对，他还像天使一样的那我在这里就用那一句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最后一节前面告诉我们，跟你说前书第15章，我们刚过了复活节，前面保罗谈到复活，福音就是 我们必要复活哈。那他谈到说我们复活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所以最后他才说，所以哈，往前面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七，应该是五十七，我看不太清楚。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什么？胜过前面的一些权势、罪的权势、死的毒钩。这个，当我们有这个确据的时候，第最后一节他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这些想不通的，这些攻击难处，让我们受伤感的，这个我们受不了的，我们不能承受的，不管怎么样，不可以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是信心，用信心抓住神。
嗯，
好，
嗯，阿门。
我了解你在讲什么，我了解你在讲什么。有时候我也很多，不是为我自己，为对别人，我也很多的感叹，跟神求恩。
嗯，
但是我也知道说神啊，你的心意最好，你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
对，师母你说的很非常对，就是说，其实我们看是用人的眼光看的，
是的，
啊、但是神的眼光啊，我们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
嗯，
将来。但是我也坚信这绝对是神的美意，只不过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能够体会到。
嗯哼，嗯哼，嗯哼，呀、yeah, ，我们也在扩张我们的领域，我们的智慧哈。只要神我们留在世上的时日，都一直在建造我们到一个完全完全能够就是长成基督的身量。嗯哼。我们的道路只有一个，是耶稣。然后耶稣说，他选召我们，彼得讲的，他我们蒙召就是为了此，为什么受苦？这个对我们绝对有益，而且神不会因为心疼我们就让我们少受一些，因为他要的是一个我们那个到最后那个恩召啊，无比的恩召，荣耀的基业。他要我们领受那个，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成就那极大无比的荣耀。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光跟我们的信心把它反过来看，哎呀，这个极大的苦楚我可能得不到那有以后的至战至轻的荣耀。有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是这样子，把现在这看到很大很重，然后呢把以后的那个看得很轻很不在意的话，那我们就真的可能会有祸了。
是的是的，非常非常好。
嗯哼，那我现在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内忧的部分也讲一下，好，稍微把它我们把它过一下。记得哈，当我们在走神的道路，耶稣走过的我们也一定要走过，因为我们称为他的门徒嘛。好，那其实事实上耶稣也经历了这种内忧，对不对？他在那个诗篇预言的诗篇里面，他在四十几十一好像他提到说，跟我吃的跟我住的跟我一起用杯的出卖我，那就要讲犹大嘛。好呀，那你想想看，三年多他把犹大带在身边，在守晚餐的时候，那个逾越节晚餐他还坐在他的旁边呢，他跟他手一起沾，表示他坐在旁边。好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内忧哈。你从我给你们经节我们就不念了哈。那这里我谈到六点哈。我就请刘磊你帮我把六个慢慢的念过去好吗？
嗯，好。一，扶持软弱者。二，深渊苦界不易。三，复苏敬畏神之心。四，内奸错心。五，复苏敬畏神之心。六，凝聚亲情晓之以义。七，以身作则。
好的，我这里有两个重复的哈，一个那个数目字也不对了、对不 呀，我那个复苏敬畏神之心哈。那 OK 好，第二个是深怨苦，就是帮忙那些有苦的人啊、有难的人，帮他们伸这个冤哈，解决他们的问题，穷的啦，苦的啦啊，然后也警戒那些不义的。在这里我就看到尼希米哈，对于神的话语是非常有根基的。他怎么会在这种第五章，就在到第五章了，会在这个情况下面啊，对于那些来，因为有的人需要卖自己的孩子女儿哈、啊，然后呢家里都吃不饱了，然后丈夫还要去做这个城墙，哇，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些冤苦哈、啊，那原来就是搞懂，就是他们里面就是有这种阶级性的啊，很有钱的，然后很穷苦的，因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来的话，事实上是从头开始，赤手空拳从头开始。好、啊，那基本上呢，这一些根基，为什么尼希米哈、啊、往下，如果第五章你好好的仔细去看的话，你发现他在处理在管理的层次，完全是按照这个应该是利未记哈、啊，利未记25章，你们翻一下利未记25章。我们看两节，35到37哈，利未记第25章。好，谁翻到念一下？圣经旧约利未记25章35到37。
利未记25章35至37，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
好的，谢谢。这里有好几个不可以哈，不可以向他多取，不可以向他多要，不可以向他取利，也不可以哈，不可以向他多要已经有了哈，好。这个是利未记，还有很多哈，相辅相成的一些那个条例在那里哈。一个没有生在家乡的这个尼希米，他能够第五章里面他能够处理这些家里的事情，家内的事情，把它摆平了。好，他有几个很重要的刚才我提出来的。好，第一个，他对于软弱孤苦的人。他一面很忙，这个不是说建完城才发生的事情哦，这在建城的当中，那个仇敌正在攻击的当中，他还要处理这些事情，然后还要去警戒那些不义的啊。你可以从第五章我们就不细读了哈。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再次建立他们。敬畏神的心，因为神的话一定要被复兴，神的话一定要被拿出来当作准则，然后才能够敬畏神嘛。神如果不，我说我爱神，我敬拜神，可是我不听他的话，不按他的话做事的话，那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假的啊，只有口没有心。然后又有几个人，他们因为跟外面的人通婚。所以就变成内奸，哇，这个哈，尼希米有什么计划，他就会去通告他们啊，有的去当女婿了，有的谁嫁给谁了哈，他们有那个联婚哈。然后我们也看到，一方面看到尼希米，事实上他不是就把这些取利的人或者是有钱的人哈，就不公平，对这个自己的。这些弟兄觉得不公义的人就好像对他们有排斥，也没有，其实让尼希米很明显的他把他们凝聚在一起，而且他要他们能够可以说是悔改、啊、那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再一次的能够彼此能够合一，所以等于是像如果说我们曾经讲到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关怀辅导哈、啊，在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如果你们有来记得的话，里面有一节提到有三个 好，当我们在关怀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建造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真理的规劝，一定要有真理的准则。那我们要对灰心的人要去要去扶持他，要去鼓励他。受苦的人我们要安慰，我们要帮补，这个是圣经里面提到的。所以尼希米实在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神的工人，他的特性，他的那个道，在那个他是身为一个省长，他不是用他的权势，而且最重要一点，他以身作则，他让这些人没有话可以讲，他们家开放给很多人去吃饭，他没有拿薪俸，为的是什么？我想他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使命，要看到这个城墙被建起来。他也知道他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要守住神的这种律法。后面你就看到他们就宣读律法，好，开始要复兴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想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哈。那我就接着今天的本来要灵修的重点哈，我就不分开。
我分享一点，就是刚才师母讲到他自己的这个例子，他就说其实神借着就是他的那个房子的事情，最终是在永恒里建造了他。其实师母的这个例子对我来讲，就让我明白了师母所说的神的工程是要建造人。你在外边上可能是这件事情上可能是没有，可能是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样人所看到的，世人看到的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怎么样，但是师母她在她的灵里边，她跟神的关系，她的整个这个生命上在是有一个建造的。那我想其实这也就是尼希米的他的一个尼希米记的其实一个怎么神对他们这些百姓的建造，因为最后那个城墙还是倒塌了嘛，但是在尼希米带着这些百姓起来，然后经历了那么多的征战，他们也有灰心，也有力量不够的时候，这些神对这个百姓的建造里边的建造，可能是我们在外边从这个工程上看不到的，但是神是，我想这个建造对以色列他们这个百姓能够再继续的守神的律法，对他们最后能一直到那个耶稣再来，可能都是里边的这个建造，这个跟神的关系的建造，这种承传是我们不太能够从外边看到的，也是这个神借着尼希米建造城墙的一个最终的对人的里边的建造。这是我刚才听师母她最后分享的一个我自己的体会，我不知道讲清楚没有。
有的，有听清楚。然后我也可以稍微做一个见证，因为那个师母那个房子我去过两次还三次。
嗯。
然后那个确实就是在那个地方是因为是独栋的，所以是很价值是很高的。等于是好像是有两间拼在一起的，应该是双车位吧。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有听说他另外一边是给不是他们，不是你们那边的机构的在使用的，是另外一个牧者。然后确实还有一个是在台湾的房子，刚才师母有提到是每年都要缴土地税跟房屋税，就不太像中国的房子，因为台湾的房子是私人土地是永久制的，所以就是一旦是属于你的，每年都是要缴很多钱，因为特别又是他那个就是独栋的，所以他的那个什么地价税那个又更高，房屋税地价税又更高。所以我觉得刚才师母在讲的时候，我能够去体会到，就是如果说是我自己的财产，我这样子奉献出去，然后还要被攻击，就是会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有很多的冤屈。 自己会有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我供神使用，怎么神还让我受到这么多的委屈？或者是，我都做到这样了，怎么还有人？怎么？我想讲的是，怎么神可能有些可能他会说，为什么神还让我受到这些冤屈？可能就会很不理解。但是刚才刘丽姐有说，就是师母不但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他不仅是没有觉得就是跟神有一些等于是一个没有不好的，反而说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跨越。
就是我刚才有一点就没有太听清楚，就是当他受到这些委屈哈，其实也是委屈啊，跟我现在的状况一样，他怎么想，他是怎么处理的呢？当别人他把房子捐出来了还要交税啊这些的，他不觉得委屈吗？师母
啊，
当你把那个房子捐出去，别人还要说你，另外呢还要就是你还要交那个税，你不觉得委屈吗？
你们觉得这些感觉很重要是不是？
是，我们在感觉里。
因为我已经觉得不是我的了，我一开始就说神啊，这是你的，你他们要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所以我说那个他们要攻击的是神不是我。我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了哈，那我们的感觉算什么了？如果我们仰望十架，我们看着耶稣怎么样为我们死的，那么这些好不好，你去问耶稣好不好，耶稣你难道不委屈吗？怎么会为我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太明白。
最委屈的就是耶稣了，没有其他的人了，因为他没有罪，他离开所有天上的权柄跟荣华，就为了我们到世上来走这一趟。
师母，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委屈倾倒给他，他比较知道怎么安慰你，安慰我，我没有办法去安慰人家的委屈，对不起。好，请讲。
我就是想到今天我在听一个讲道，他就说其实当时耶稣最委屈的就是这些犹太人跟罗马人的律法本来是要保证公平公义的，就是但是呢这些大祭司还有那个撒都该人相当于当时的最高法院，他们其实心里已经定义要除掉耶稣，所以他们完全不遵守这些律法，就是耶稣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委屈而且不遵守任何律法，就诬陷他，
完全的
对，说是他就说从人类历史上没有那样的向他不公，因为他说如果你要去做这个护教，你可以看到比拉多说过好几次他没有该死的罪，他没有该死的罪，他说但是耶稣是怎么面对的，他讲的这个对我触动还是挺大的，就是耶稣在面对，他说他在为这些违背律法的人而死，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将来有一条回去的路，所以我后来他又问了一个，就是他就说有一个牧师讲，他说其实是我应该是被鞭打被吐唾沫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我们应该当得的，但是耶稣为我坐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后来我就问我自己，我说神啊，我真的是觉得我应该受那样的刑罚那样的罪吗？我可以坦诚的说我并没有觉得我还对自己的罪自己有那么糟糕，但是我也跟神就是说，如果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那么糟糕的话，可能对神的这个救恩我也就不会感念的那么深刻，那我也这，但是我自己也没到那个地步，所以这个也假装不过了。我也跟神就像您常您讲过说真的是觉得自己是罪魁，这个也不是嘴巴上能说出来，那我也在跟神问神，我说就是帮助我真的是知道说我是那个应该钉十字架上，我们当然道理上都知道，但是心里是不是真的认定了其实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觉得我还没有那样的深的认定，那只有求神帮助，就是说真的认定，就是说本来应该我们是有我们的罪，虽然表面上看的都是外边看出来大家不觉得你有那样的罪，其实是我们自己那个罪是应该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真的是自己心里那样子认定才 有那种认知，不是头脑中的，可能才能体会到耶稣对我们所做的。
这个只有圣灵哈，只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更深的工作，因为只有让我们知罪。所以就像保罗说的，以弗所书说要让圣灵充满。或许我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啊，我别人对我的亏欠，我会有伤害，这个我也了解，而且我也在讲怎么样面对我们的伤害哈。但是如果面对我们的这个属于天上的这种灵命的话，我们不能活在两个，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侍奉两个神呢、啊、一个是哎呀很爱我的天父，一个是很崇高的我为我死的耶稣。可是一方面呢，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的体系里面，然后要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观念来看事情啊。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把自己的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心要更新而变化。我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勉励会不会对我们有帮助了，就是说好不好我们对神的话有多一点的敬畏。我做不到，我不是这样的有能力去做的人，神早就知道。那我要对神诚实，他要显大能帮助那心存诚实的人。我们平常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敬拜神不要有任何的假装，不要有任何的自欺，嘴上讲祷告很美，然后我们对于我们心里面服不下来的做不出来的，不是说我们要自己强着去做，我们没有办法。你的不能也是我的不能，我们没有谁比谁更能，但是我们在神里面的亏欠里面的不够，我们能够那么平安的过日子吗？这是我的重点。如果神的话我们认为百分之百这是一个绝对性的话的话，他话是有权柄的，我们还能够这么的似醒非醒的过日子吗？当我们在愁苦我们穿什么吃什么的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活着不是只有依靠这些，是依靠神的话吗？这个只有圣灵帮助我们了。